哎，能听见不着呢？
啊，能听到老师，是这里。
哦，嗯，这个是好了拉回来才是关键。源于即胜过，这个前湖，这前湖没关系啊。好了拉回来呢，我的理解你说的是关照啊，不跟往前跑，我跑了又拉回来，怎么会拉回来断掉往前呢？那也可能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险阵啊，这时候被遮盖了，再险它就拉回来。说的是这个事儿，短语即是我说的似乎是另外一回事，没有关系，别所以联系不上，这俩这前后俩事没关系。剁上齿咒，哦，剁上齿咒，咒跑了拉回来，啊、哦，那你说的对，短语即是我说的似乎也没关系，这前后没关系。两码事，前后是两码事，没有发生关系，说的不是同一回事，别用所以了啊！哎，戒指拿须弥，一个戒指那么小里头，不有个公案啊？张福茂，张福茂应该知道那公案，我都不跟你多说了。过去的书啊，都是写在那个竹片上，竹片写上就穿起来，穿起来卷一卷，那就是一卷。现在变成印在纸上了，那个语言习惯还没变，还说是一卷两卷，还这么说。那会儿的书不多，要假如说这个读书多了，这个学富五车就拉五车书啊，这不有这个公案吗？你从头到脚如叶子大，你那五车书放哪儿啊？嘿嘿嘿，这学富五车，那不借着拉须弥吗？你这么点人，你这五车书放哪去了？这是哪虚弥？有个这公案呢？啊，有。最近两天，落下有多次断的动作，断的是任何念头，要生气能发现了，算是有点力量了，所以我又加上一法了。加上什么一法了？嘿嘿，你知道我看他这问题，我都想比照着问个问题，你看看我啊。也是有身体有手脚，我算不算个人？是否算人？就这么说，啊，这啥是不合法啥事啊？都是加上断啥？加上一法啊？加上断？加上啥？坐下观照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加上啥？哎，这把这个公案找到了，卧顶之主，从头到脚，这就是从头到脚，从头到脚如叶子大，万卷书向何处着？哎呀，最近十天有两个亲戚去世，给他们念诵中游救度文，这样如法吗？跟刚才一样。你说我也有两条腿两个胳膊，这算是人吗？这跟这一样，什么这样如法吗？你都说中游救度了还如法什么呀？念后感觉困乏，那不是你自己，别人念后也感觉困乏。哎呀，累，念累了他当然困乏。这还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刚才说那个啥，是不是没听到啊？是没听到啊？刚才那是没点开那个麦啊？听到了啊？
听到了。
我说那个啥，那个念中游救度那个也听到了啊？嘿嘿，那好吧，那是麦开着的，我以为那是关啊，听到了，好，那还继续给念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为什么念？为什么不念呢？什么情况下你继续？这啥问题啊？你说要是往生了就不用，当然往生了就不用念了。你说继续给念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中友不是每一天都不一样吗？我们就继续给念咋回事啊？我没听明白刘长，没听明白你啥意思？什么继续给念呢？啥意思啊？你说不清楚，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。困了，说是困了，但念累了当然困。那不这么每天念多少都知道啊？不是帮决定啥呀？我都不知道决定啥了，困了还念，那你总不能把那些搬着文念不完，念完了，你说你一遍遍一直念一直念，那你一直念没必要啊，你至少念一遍吧，念一遍就可以不念了吗？那不见得有多困，信心不正就是不相信自己是佛，谁说的？不是皮囊，是皮囊的那个是佛，要找到这个佛就是见性，就像佛性。相信这个就见性，我这么理解对吗？我没听懂啊，怎么理解对？还有体会到了就是认识了嘛。 还是听不懂你说的话。怎么回事啊？听不懂讲的啥？这是？经文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字白，我们现在的字典都念白，但好多都标注念薄。百度解释说古时候的翻译读法不同。那好吧，那你就读那个标注的吧。有影响？有啥影响啊？你知道了没？有啥影响？没有啥影响。我知道了就行就好了。我古音，古代读音跟现在读音不仅仅是这个，多了。古代读音跟现在读音不一样，多了。过年后又要退出其他老师的群，谁说的？谁是？这是谁说的话呀？哦，舍不得不退，明显不对，脚踏两只船。你爱怎么着？你爱退不退啊？你告诉我爱退不退，没人管他，爱退不退。两个亲戚去世，一个第十天，一个第六天，分别念中有。哦，你念俩人的呀？那当然，那你比那念俩人的那工作量大一半，你当然念后比较困乏。说没有功力，什么你啥功力呀？你就是没有功力的人也能做中有，也能念，只要啥功力啊？不要啥功力，听你的话就行。这里头跟功力没啥关系。听见了，那你听见了，你愿意去？这个也是这样，跟刚才说那个样一样。你爱退不退？这个你爱念不念，也是一样。金中心800多座了，以前没想过发心的事，因为这一次自己得懒惰才坚持打坐的。那就这不就是发心吗？对着懒惰了，这就是发心嘛。现在发心，你都已经发过心了，还什么现在发心？对着懒惰就对着懒惰呗。看看坐一坐，看看还懒惰不懒惰了，看看效果如何。你说说，现在就有老师有这样的说法，自己没解脱就不能轻易超脱。哦，果然是这样。都没有救助呢，跟这个自己修行不修行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是就算是根本就没有修行过的人，他相信轮回，相信中有这个事儿，他也能念呢。只要那一个王者听他的话不也一样啊？这不是啥功夫不功夫，中有救度不是啥功夫不功夫，这指个路，这有啥功夫啊？心中心800多座了，现在发这个说过了，这个现在发心来得及，刚说过了，这要达900座了，每天念15分钟持之咒，我想等将来姥姥念佛号可以啊，行啊，很好啊。临命终时究竟去斗山念愿还是去？你愿意去哪儿就都行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一想心里就有点矛盾。哎呀，哪个净土容易些？你咋样容？你从哪儿说容易了呀？你是从哪个角度说容易了呀？从哪个角度讲啊？从离得远近，斗山念愿离得近。你要是不是从离得远近，从别的另外角度，那可能极乐世界比较好。这个你看你从哪个角度说话呢？哪容易一些？要说容易，咋样容易啊？哎，真是，从哪个角度说容易啊？这样吧，你这个决定不了，这样也行。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你念旧吧。当然念旧是佛前念旧，念旧吧啊，扒着哪算哪啊，念旧啊。在欲界，你这个认识不对。兜率内院不属于欲界，界外净土哪会是欲界啊？他虽然在第四层兜率天，但是他内院不属于欲界，界外的净土，欲界外的净土。涅槃经说实地菩萨对佛性都未能了了见。你这样，张小红，你把那个原经文切点，原就是涅槃经历的经文原文贴着，然后咱再讨论对这个经文的就理解，这再讨论。你不能转述，你转述我认为他你的转述可能会不准确。原来的经文在这儿，看看谁怎么理解。我说的找原经文呢，蓝小红是这样，是结合上下文去完整的意思，不能只找出来那一句啊，你不能只找一句话，结合上下文去完整的意思， 取完整的意思贴在这儿，聊聊见怎么理解，经文里就已经表述了，经文里应该是已经表述了，对于聊聊见怎么理解，不用你再这么问，经文里已经说了。
老师，屏幕上有两个问题。
千作完成后，感觉一切皆不可得，本来是佛不假修成，平时心里没事放松，但是我的妄念很多，打坐也不好，对祖师开示有的弃入不了，在其他师兄建议下打一印二印，想弥补一些自己的缺陷，这样一段后感觉自己着相很厉害，感觉有事了，这和手印有关系吗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，应该没有关系。你感觉着相很厉害，实际是这个感觉不是坏事啊，要觉不到你的毛病还没法办呢，能感觉到不是坏事啊，能感觉到就好去掉它了，就是就好去掉那个着相啊，你感觉不到着相咋能去掉？世上透得过，这还有一个世上透得过是怎么个透法，就是从小事里点一滴练习不着相，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动心，就是世上透得过吗？你这个你这样理解也可以吧，嘿嘿，怎么个透法，就是不着相的，又是一个不着相的问题。哦，那个抓阄决定，那个是说的这俩净土不知道生哪好了，那你抓阄吧。那个这位黄师兄还是揭开了心谱，我还不知道揭开代表什么呢，揭开代表啥？哦，净空，我说揭开咋回事了？净空，真是，还要问我本人去舟山真言还是极乐世界？那我这样说，我认为这俩是一个地方，所以我就别去分别的去西方还是舟山了。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地方。易经其土，先净其心，随其心净就突破土净。还说就是生者生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现在你在哪儿啊？还是真是啊？究竟不是究竟啊？这不是说究竟，这个是这样。境外有法吗？境外还有法吗？所以说，欲净其土，先净其心，随其心净即普土净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境外有法吗？境外有法吗？这个要假如什么换个词，境外有净土吗？这样说，这就切题了哈。境外有净土吗？心净了，这里就是净土了。这个说法，那不还有这里那里啊？我说心外有法吗？不说心外有净土吗？就心外有法吗？就分不了这里那里了吧？你说这里，这不还在分别吗？若人了知心，大地无寸土，无寸土哪还有净土不净土的？又一个要问我的事，这样吧，凡是问我的事，我都用这一个词回答，无可奉告。阿弥陀佛，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普土净。这是把那个经文的这个写出来了。这个阿弥陀佛，这段经文如何理解？这段经文哪有不好理解的呀？这有解释吗？我觉得直接读不行吗？为什么直接读不懂啊？你说你哪儿读不懂啊？哪个地方读不懂啊？这个阳性中哪儿读不懂啊？我觉得能够读得懂啊，哪有不懂啊？还用解释？解释什么呀？他这不过分，还有这个关心元音老人呢，问饶元音老人到底是说斗山人愿主，到底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底往生哪儿啊？老人还有关心这事的呢，到底是往生斗山人愿了，往生西方还是关心这个事呢？这个事啊，它有个前提啊，前提是老人去往生了，往生了净土了，这个说法呀，本身是对老人的否定啊。为什么算否定呢？咱们往生，老人是建立净土的，怎么能说老人往生呢？咱们往生都很庆幸，呀，一说往生，我们都是就是修法很有收获了，能往生就很不错了。对老人也是这样吗？老人是建立净土的呀，怎么能说老人往生净土啊？你看是说谁的啊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建立净土？你有那个能力吗？你有能力当然应该，你有那个能力吗？我是没那个能力，你有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管他是谁吧，是不是张强没关系，你有这个能力没有？他这么一问，再往前翻他那一个，你是不是有意来这捣乱的？是不是？ 再翻翻前头的那些问题，再翻过来看看。他还笑着，你来这就是耻笑我们呢？你费这种气力干啥用啊？有什么意思啊？破坏我们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有什么收获？是有人拿枪雇你来的？要不然你有啥收获呀、啊？你在捣乱，不管那是不是张强，这明显是捣乱的。什么是发心？他在哪儿看见他发心呢、啊？杨兴东是这个在这不在这？你在哪儿看见发心？你不懂哪个地方说到发心了？你不懂，很奇怪，发心还要解释？你在哪儿看到发心了？你说我没看懂，我看见发心，你在哪儿看到的？看到的是啥？我都先听听，就这经文，经文没有发心呐、啊，他这个发心呐、啊。他这个发行，这个我认为他不是发心的意思，不发行，这个发行就是发起修行或者发起行为行动，我这么理解。菩萨随其执心，则能发起修行；随其发起修行，则得身心；随其身心，则一调伏；随一调伏，则如说行，如说修行或者如说起行动。不是他说这个，这个发行，这个发行不是发行的意思，这是发起行动啊。经文里的内容，经文的内容发起，这是能直接读懂的。他刚才说要解释解释，有一个说这个解，这个读不懂的地方，你说哪个地方我读不懂了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这有块讨论。你出一个小题目，我来一个大回答，这种事避免了吧？问的人一两句，答的人一个小时，这事不要发生吧，哪能这？你讲讲这个那个吧，别弄这事儿。你先说说你对这个那个的看法，然后再说。讲讲啥啊？讲讲是要备课的，讲什么都是要备课。你讲课不备课？就在这儿，你说啥我知道啥，哪可能啊？什么是发行不告诉你了？发起行为，我认为发起是身心不用解释，调伏也不用解释，如说行也不用解释。这你要说用解释，我都不信。回向也不用解释，方便也不用解释。都不用解，你要说法进这一个倒是就是什么呢？说清净法就是说法进，就这样说清净法就是不杂，这是说法进，这可以。你说这些你问的问题都不用解释，有个别的好像发行啊什么说法进啊这些可能还要说，能够稍微说一说。这种解释，这样杨兴东，也许你认为用解释，我认为不用解释。这样，如果大家都认为需要解释，身心调伏是吧？身心调伏，如说行回向，方便成就众生，像这些词儿，如果用解释，大家都认为解释，那就是我的这个想法不对。说话吧，大家说话吧。我认为不用解释，能读懂。身心调伏还要解释？不用解释。很对，很直白嘛，不用解释，这还读不懂啊？当然有些地方，你比如像刚才发行这个可能啊，看法不一样，你说啥？说法进可能对这个事儿有不同的理解啊，这个可以。像这些方便成就众生这些话，哪会用解释啊？能对，能读懂，是的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深层含义就成了发挥了呀，要想发挥。也可以多方面查找资料，那就叫备课嘛。备好课了，然后也讲出来，讲的那个好像很深层，那是发挥的呀。有的就把这个说你见性是害了你，说你没见性埋汰你，上证对他是一种认证。那怎么办？那这样以后不说这个话了的。他既然当成认证了，他就不说这个话了。不讲了，这个话以后不讲了。不是，要是换个词讲啊，这个不一定非要这样说，换个词讲。哎呀，你比如他要是说我见性了没有啊？哎，跟他说你见性害了，你说没见性埋汰你，不这样说，换一个词更简单的词，我见性了没有啊？有心可见吗？用换个这词儿，在你这有心可见啊？我的，哦。那要这样，他这说这个说的这样，那他随便说呗。这不是光咱们这儿这么。他说某法师说他见到本来面目了，那个法师也不一定承认呢，谁知道啊？哎，真是。
如果师兄们这回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先学一段老人的开示，是大手印前世。我给大家读一下吧。大家当中，我们这个念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都随时可以打上来啊，我们可以随时听上来。六，正在实修，能在于寂静处放下一切世缘，一心精进，即生于本净心体，必得正解脱而登妙觉。用功的人识得自性，在喧闹的环境当中又能适应，具足受用，不用修什么法，只是在沉静当中转，磨练自己的习气就是了。但是有的人不适应，根基比较差，怎么办呢？有办法，即能在于寂静处放下一切四缘，找个清静的地方，比如清静的森林，或者是比较清静的家庭环境，是很好的。但是有了好地方，就要放下一切世缘。假若你有了清净的地方，而身在清净处心不静，也是徒然。修行成道在心，你心里乱七八糟，胡思乱想，等于在闹事，所以不行。要成道，需放下一切世缘，所有的事情在上座用功时都要放下来，修行才能上路。所以我常劝大家，上座时就要像死掉了一样，一切不管，不能再瞎想，千万不要想这个事怎么做，那个事又如何安排，儿子女儿怎么管教等等。要是上座时老想这些，那就糟糕了。我们要什么事也不管，最坏的是坐在座上还为子女操心。哎，阿猫阿狗呀，时间到了，再不起来迟到了，快起来起来。哎，这样一心二用，心力涣散，怎么能做得好呢？这样的事我见多了，不是凭空捏造，实在是耳闻目睹的呀。这样打坐还做得好吗？因此我们上座时任何事也不能管，就当自己死掉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再强调，上座时放下一切四缘，当自己死了一样不动，这样做才能得受用，才能得正定，不然你怎么得定？定不了的。所以修法一定要放下一切世缘，放不下，即使有清净地方可去，你也不要去，去也白搭，你心里乱糟糟的，待在安静的地方，就如同在南京路上一样热闹非凡。因此修法关键在真能放得下，只有放得下才能够一心精进。真正放得下来，一心一意的修，不论你修什么法，都能立竿见影的和你自心相应。常听有人说，哎，某某人进很快呀，他也没有怎么做就证到本来面目了，我怎么做了这么多时还没有这个境界呀？他的心能放得下，清净了，所以能速证。你的心放不下，乱七八糟的，不能清净，怎么会有清净的境界呢？当然没有了。所以修行的时间不在长短，而在你的心清净不清净，心死不死。老实讲一句，你心果真死了，坐下来不多时，你就安然入定了，自然有清安明喜的禅境，自然会光明大放。你心不静，你要正静从哪里来呢？当然是没有了。是故修法无论时间长与短，而看你的心静不静，心死不死，这是关键之所在。果真能够放下万缘，一心精进了，即生于本净心体，必得正解脱而登妙觉。即生指这一生，密宗是讲即生成佛的，就是这一生要成佛，也有的人把它变成身体的身，就是这身体要成佛，在密宗有这种说法。我们上次讲的大圆满、大圆盛会，这些法就是讲身体能成就，这大手印就是大圆满的前驱。大圆满分两段，一段是彻却，一段是脱杆，一个是立断，一个是顿操。立断就是当机立断，当下就断掉一切烦恼妄想执着，本性朗然现前。顿操 一下子就超出三界就成佛了。这大手印就是彻切法，指指你不要用什么方法来修，而当下断除妄想见性。后面还讲到三空相应，我们到后面再讲，现在暂不讲。所以大手印是很高深的秘法，直接指示你成道。这一生我们能够放得下，必定能够在本性本净性体上得真正的大解脱。本净性体就是说我们本有的妙性是本来清净的，没有污染的。现在污染是什么缘故呢？是着相趋净的缘故，迷于外境而不知有本来。从前古人敦厚执着轻，经师傅一点就明白了，即能当下承当，不再迷惑，把境放下来，从而保任自信，除去妄习，很快就成道了。现在的人呢，根基钝了，障也重了，任你讲破喉咙他也不能认识，还是着急，所以要多走冤枉路。我师父王三禄先生曾经讲，修禅宗的人30年参这句念佛是谁不走着，才打开本来亲见佛性。我们修密法3年就能打开来见性了，就时间说来，一教禅宗少了10倍的时间，已是很迅速了。但就本性说来，参禅也不用，3年也好，30年也好，都是走冤枉路啊。因为大家本来是佛，既用不着在这里参禅，也不用念什么嗡巴拉，在这里打坐用功，不是披枷带锁，无事找事而图困自己吗？你一切放下，恢复自信本真佛，想睡你就睡，想做就做，活泼天真多好。老师，公屏上有个问题。
哦，目前人真的是神通难敌业力。佛说密文经中有这样的句子：佛告阿难，如是若有善男信女能知气鬼真名字，即当远离，断侵害，一人物所谓毒气，并且消灭，得我金刚秘籍，其身安乐，无助患难。我的问题：假如一个人在当时疫情下感染病毒，当前疫情下感染病毒，那个这位清净心念诵佛说密文经，他感染病毒的果报是不会消灭。如果能改变这个境界，是不是加持力？哦，萧淑华是这样，萧淑华，你想念这个经呢，你就念。你这些问题也讨论了。你想念这个经，念经是好事啊。你想念这个经，你就念。再一个，这个经历说，不是这个经历说以清净心虔诚念诵了，就是经历说让念经啊。金刚经是说了，那里头有这个话：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有这个经文吗？有这个经文，就是金刚经里说，金刚经需要念诵的，受持读诵此经，就是说。这个经历也说了，如果这个经历没说是你自己理解的，那这个就不一定是经文的意思。经文没说念经，你就不能说念经能怎么怎么。经历说的是能知气鬼真名字，气鬼真名字经历应该有。你读了经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个不是让你读诵经的，让你知道气鬼真名字的。按经文说吧，别自己发挥。你说读诵那个经干啥呢？可是金刚经是说让读诵啊，哎，那这就可以了。受持读诵此经，受人亲见，哎，已经受人亲见故，先是罪业都消灭。这个是说读这个经，你没说读经，你再搁这说一个读这个经，那就是你的见解，不一定是经里说的。你就引出了这一段啊。你就引出来这一段，我觉得不完整。咋样是完整啊？气鬼之名字那个内容也出现，经文里一定有，那一个也应该出现。你光提到气鬼之名字，那个这名字没出现，就不算是取完整的意思。对，经历是有的。刚才老人这段开示的， 我最近就是忙很多事儿，一到座上那些想法根本停不下来。这样我已经持续了快两个月了。以前老师也开始给我座上只管吃粥，我感觉我跟这些往年跑的时间太长了，有时专注咒语反而很难受，座上也没有以前规矩了，老乱动，老看时间，我怎么从快点从这个？没有怎么呀，你快点从这状态中出来呗，没怎么。反而很难受，别怕难受，还也有专注咒语，难受就难受，也有专注咒语，没有这里头没有那个怎么，赶快从状态出来呗，要那还有个啥怎么呀？怎么出来呀？没有那个怎么？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难受也要吃肉，对，这是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当然是，难受也要吃肉。往生极乐世界是不是已经看到？经里有啊，佛经里有啊。往生极乐世界看到啥时候佛菩萨经历有啊？有时候我还以为这是在压念，没有做到行动。哎呀，你还是这般持咒吧，别弄那么多事了，什么压念啊啥，你知道的越多越麻烦了，成了。你要从来就不知道啥是压念，大概就没有这种疑虑了吧？知道的越多越麻烦，因为我们是应该知道的越多，应该是越踏实啊，不能一知道的越麻烦呢、啊。看了圆云老人的中阴救度秘法，老人在书中意思有点像头上扇的地方修行。那你没好好看，有你说这个内容，只有你说这个内容吗？书里有你讲这个内容，是只有你讲这个内容吗？再一个，你讲这个内容在书里是重点吗？你说你看了，你没看，你都没仔细看，你看了啥了？
你再学习一段吧，学习一段，然后师兄能加点时间的问题。就如黄居士女儿灵照说的，也不难也不易，饥来吃饭困来眠，本性就是这么自在安乐，何苦挖肉弯疮自寻烦恼呢？然而我们须知，灵照说的是透幕后牢关，不先透狂公狂婆说的前两关是做不到的，因我们虽具如来佛性，但多生习气深厚，不经一番艰苦锻炼，习气不除是得不到真实受用的，所以还需参禅打坐，走一番冤枉路，破前两关才行。黄公说，难难难，实弹麻油树上摊，破初关是最难的，我们初初用功，妄念纷飞，定不下来，难见到本性，就如把麻油摊上树一样难。黄婆说，易易易，百草头上西来意，这是讲破穷关，即我们通过用功识得本来面目，那就容易，容易容易得很呢、啊。百草头上尽是本来面目啊，百草头上就是指一切事事物物的头上，头上还有什么东西吗？百草头上一切都无有啊，这不都空净了吗？这样的公案很多啊。好的，我们再学一段吧，再学一个公案。传子和尚，古时候传子禅师与云岩道悟一同在药山禅师那里参学，并认证所悟。他离开药山时对悟岩二师兄说，你们将来应各居一方，建立药山宗旨，我率性疏野，只好山水怡情自乐，担当不了教化众生的大任，以后你们要是知道我的住处，如遇到灵力的做主，指一个来，我将平生所得传授给他，以报师父之恩。于是他到了秀州华亭岸边，泛一小舟，渡过往行人，随缘度日，以待当机者的来访，故人称传子和尚。一日道悟去京口，遇夹山上堂说法，僧问如何是法身，夹山说法身无相，又问如何是法眼，夹山说法眼无瑕。道悟听了不觉失笑，夹山便下座顶礼请教，你们看古人多认真，要是现在呀，棒子伺候得打出去不可。他虚心地问道悟，大师啊，我刚才的答话必有不是之处，令您失笑，我哪里说错了，请您慈悲说破。道悟说，我不说，但你可以去华亭找传子和尚。夹山问此人如何， 道悟说，此人上无片马，下无着锥，你若去时最好换身衣服。啊，老师这有个问题。
嗯，脑子里很空静，有点惧怕学习，怕脑子里装进太多的概念卡在心里不舒服，在修行路上会有迷惑的时候，好像不学习又不行，对这纠结。你自己跟你自己纠结的。哎，以前都是那个啥，都刚才回答问题都说都是一句话，也类似的，这些也跟你说一句话，他们那个是那个读经啊啥，你这就说学不学有你，就这一句话，听你该咋办，学不学有你，自己找矛盾呢。
那咱把这个公案读完吧，读完了今天的学习就不继续了，师兄们有问题的抓紧时间问。贾三于是散众换装往华亭参访船子，船子才见便问做主住什么事，贾三答道是即不住，住即不是。船子问不是是个什么，贾三道目前无相似。船子问何处学得来，贾三道非耳目之所报。船子说一句河头语，万劫即离绝。接着又问垂丝千尺，意在深潭，离钩三寸，只合不到。贾三刚要张口，他被船子一蒿子打落水中。贾三刚爬上船，船子又说到到。贾三刚要开口，怕又被打下水去了。贾三在这个时候豁然大悟，于是点头山下。船子说好好好，上来吧。为什么？这时道悟心里没有东西了，一切都空静了。空静是空静了，但不是完空，而是灵灵不昧，了了分明啊。所以只好点一头一点。所以唐婆说百草头上西来意，容易得很啊，你离相见嘛，不要着在相上，就容易得很啊。所以我们说见性悟道不难，不难啊，不要着相，不要着大神通啊。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，然后师兄们有问题的还是抓紧时间问吧。这个公案刚好也读完了。那个明虎公师兄的问题没看到，你不然你私聊发给我。
哦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嗯，是不是真正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无上菩提心，怎么行持，怎么去选择都无所谓了。还一下子还没看懂，这是咋回事啊？我说呢，问这是咋回事？你既然发起这心了，还怎么行持，怎么选择无所谓？这你不都发起菩提心了，咋会无所谓呢？很奇怪，我真是前后矛盾的话。
那个明虎的公师兄，你要是你看一下你的问题里有没有敏感字。
哦，你说有的发不出来，发不出来，这样一句一句发，一句一句看看能不能第一句看能发。
没看，对，没看到，还是没看到。你几个字是几个字的发吧？像那种习呀、性啊、什么法轮呐、这些字眼都不行的，都发不出来。或者你私聊发给我看一下，私聊有的时候能发出来。上麦也可以，方便上麦吗？我改成自由模式了，可以上麦。
我听见声音极小，很小。
对，听不清，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呀？
张强说什么神通黄金，这两样我都没有，哪一样也给不了你。这两样有神通没有，金钱也没有，两样都没有，给不了你啥。那当然有房产，没房产住哪儿啊？谁没房产呢？谁都有。你住哪儿啊？你没有，没有住哪儿啊？那在哪儿住着？总不在大街睡住，谁住？
嗯，是的，到时间了，老师。也没有什么问题，最后。
哦，好吧，好吧，那好吧。
嗯。
要没啥事，咱就到了，也没有漏掉问题，咱就再见吧，好吧，到时间了，好吧。
好的，好的，嗯，老师晚安，各位师兄再见。